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聚集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我们要借着研读启示录啊，你所告诉我们的话，来思想你在整个啊时代中你的旨意的运行，也在当中成为我们的眷顾，成为我们在当中的思念，也使我们从你话语中得引导和帮助。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启示录，今天我们要从第四章啊，我们要看两章，第四章跟第五章啊，第四章跟第五章。那我们就先把这两章的经文呢，我们先读一遍啊。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的，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
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于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24长老就伏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和有的。还是继续吗？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可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可以展开可以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鬼的根，他已得胜，所以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
我又看见宝座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7脚7头，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的24位长老就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旗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祭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皇权。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国并长老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 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全体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圣善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圣善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敬拜。
好，那我们上次讲完了第三章之后，第四章开始，我跟大家先介绍的是第四章开始到第十八章这一段的很长的经文里面，是约翰被圣灵的感动提到天上才看到的这个以后必成的事。所以呢节起示录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在哪一个位置看异象因为不同的位置解释出来会不一样。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例子，灵界的看见跟我们地上的看见是两回事比如说大卫当时看见天使手中有拔出来的刀站在耶路撒冷，那这个地上看到的就是瘟疫，就是瘟疫所以我们 是需要了解这个情境那后面我会再跟大家继续讲这样的一个圣经使用的情境，就是从属灵的天上看的时候的情境是什么好，那我们先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免得说圣经写的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解释出来不是这样那我们就需要回到旧约的先知的那个位置上去思考。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二节，他被圣灵感动，那么呢到天上以后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上次我有跟你们讲这个天，以色列人讲天的时候一般是用复数但是在这里的天用单数，所以呢复数的天代表所有的天诸天，那么单数的天这里讲的是那个宝座所安置的那一个天安置的那一个天。
Can understand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radise and heaven?
所以在天上的天呢，这个天是讲神宝座所在的天，也就是我们将来要住在那里的天而是不会被废去的天。那我们现在所处的天地都会被废去都会灭亡。好，所以呢第四章的第二节就讲到有一个在上帝宝座那个天，那么有一个坐宝座的。从第三节开始呢，他形容这位坐宝座的都用好像第六节好像整个情境用好像，那这个是因为当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这些灵界的东西，我们不能够确实的去知道那个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能用好像的一个方式去表达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好像呢是一种形容，那这种形容呢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说哇你好漂亮，比一朵花更鲜艳所以你用花来跟它做什么对比，对不对？
是 symbol 对不对？
对，
是 description。
对，是一个 description。 所以呢它本身来讲呢不是在讲这，比如说这个人美如西施，但是你看过西施吗？没有看过西施，可是我们会说这个人漂亮的跟西施一样，对不对？那就是利用使用我们都认为西施是一个美女美女是大家公认的，所以当这个人很漂亮，我们说你美得像西施一样，就是代表说你是一个一定会被大家公认的美女所以我们会用这个方式去陈述用我们知道的东西去形容那一个未知的好，所以第三节他说好像碧玉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所以首先第三节讲的这些东西呢，那我们就要回到旧约里面圣经用这些宝石的 形容词是做什么用的。好，第一个宝石出现的是在出埃及记的祭司大祭司胸前的那一个胸牌，大祭司胸前挂一个胸牌，胸牌上面有十二个宝石，十二个宝石，第一块宝石就是碧玉，最后一块宝石就是红宝石，所以十二个宝石挂在大祭司的胸牌，在胸前，然后大祭司代表以色列百姓向上帝献祭的时候，所以呢，这个胸牌的意思呢，就表明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百姓是被上帝拣选的，而上帝把这一个尊贵尊荣赐给他们，像宝石那样的宝贵，像宝石那样的宝贵。所以呢，碧玉红宝石呢，在讲到像宝石那样的宝贵的时候呢，这个像宝石那样宝贵都是在讲上帝赐给受造物的尊贵，或者是给受造物拥有的尊荣，所以上帝不是只有把以色列人看成是像那些尊贵的宝石一样，其实撒旦也是，撒旦在上帝面前是非常尊贵的，他本来受造的时候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这个是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好，所以我会把这些相关的给大家看，所以你可以知道圣经用宝石做什么用。以西啊，
就是脱口而出，就是 identity 嘛，就是
宝石是一个形容它的尊贵，比如说你拥有的，比如说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节，那么呢主耶和华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个是讲到撒旦受造的时候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无所不备。然后呢，你在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黄金。所以圣经用这些讲是什么？上帝把一切的尊贵丰富都给了什么？给了这个遮掩这一个耶柜的基路伯。所以撒旦本来是在上帝面前站在上帝面前的基路伯基路伯，其实等一下我们会看活物所以他的位置非常高怎么样？
我听不懂什么叫基路伯。
那没关系，等一下我们会翻圣经。所以呢，他本来是遮掩耶柜的基路伯，但是呢他为什么败坏？因为上帝所给他的尊荣高，所以圣经说他因美丽而高傲，因荣光而败坏智慧，就是上帝给他的尊荣，他没有一个他得着了，他有了，但是他就觉得自己比别人比别的受造的高，自己比别的受造的强，这叫骄傲，而不是谦卑。上帝给我们丰富，我们应当怎样？谦卑。为什么？不是我们的，是不是？是上帝恩待我们，给我们。所以如果上帝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给我们学识，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财富，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事，因为我们已经落入败坏了我们已经落入败坏了，我们成为就表示我们已经把上帝给的那个恩典把它变质了变质了，没有一个感恩的心。好，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回到第四章来，就是碧玉红宝石红跟绿宝石，我告诉跟大家提的这些宝石都是指上帝的荣美，上帝的丰富跟尊荣。通常碧玉代表圣洁， 因为它是一个纯洁的象征，代表圣洁。红宝石代表公义，然后呢，绿宝石是怜悯。红呢，红是立约的记号，立约的记号就是啊，挪亚之约，大家可以回想，上帝跟挪亚啊立约以后，他就说什么？我把彩虹安置在下雨之后，对不对？所以每次看到红，我就啊想起我跟你们立的约，啊，所以不再用洪水毁灭大地。好，所以红就代表上帝信实的记号。所以呢，啊，约翰在这里讲到，那么他看到有个宝座，那么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就是圣洁公义，哦，信实，那么向人向万有显出怜悯的那一位，啊，用这宝石来讲。好，第四节，在宝座的周围呢，他就开始形容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哦，那你不要去想24个座位怎么安排，哦，这些不要想，知道吗？你就知道24个座位就好。然后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长老白衣金冠冕呢，就是从他的外在去表示的，哦，表示啊，他看到这些人的一个位置。那么啊，24位长老啊，穿着啊白衣，戴着金冠冕，哦，那么呢啊，这边呢，我们就要继续来思想，哦，那么呢啊，神在当中用这些话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哦，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神的宝座前呢，有长老势力。那这些长老是怎么来？圣经没有讲过，哦，但是旧约讲过，有讲过，在神作王的时候，啊，在他长老面前，哦，啊，所以他也是算一个受造的天使，但是他位阶非常高，哦，位阶非常高。然后白衣呢？白衣前面我们讲过，白衣在圣经里面形容他是得胜者穿的衣服，得胜哦，啊，得胜者穿的衣服，因为主讲的得胜的穿白衣与我同行，所以白衣在圣经里面都是象征一个人在面对啊挑战的时候，他得胜，哦，他得胜过，他胜过。所以这24位长老是精炼过的，所以他们配得金冠冕。金冠冕是一个尊荣，配得尊荣。所以圣经用24位长老，那24也不要以为只有24个长老，知道吧？因为启示录在讲数字的时候都是代表性的，24的意思就是12+12，12是上帝拣选的，12是上帝保存的，所以代表上帝拣选保有的啊，那24位啊，那些众长老。好，然后呢啊，再来我们看见啊，这个他们是得胜，有尊荣，有尊荣的。然后在宝座前有闪电雷轰发出来，闪电雷轰通常就是讲到上帝临到的时候的情景。所以闪电雷轰呢，啊，出现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19章，啊，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下，上帝降临的时候就有闪电雷轰，啊，闪电雷轰。好，所以呢，这里就讲到神临到他的宝座上，然后有七灯，就是七灵。那这我们前面第一章讲过，就是神的圣灵在那里运行。那么呢，宝座的前面是像一个很明亮的玻璃海，像一个水晶一样。好，那周围呢啊，我们先读完这个四活物到第八节，有4个活物，哦，那么呢前后身体上面都满了眼睛，然后呢啊，他们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灰鹰。所以它有4个脸面，4个脸面。然后每个活物有6个翅膀，内外都满了眼睛。 然后在那边不断的这个赞美神，不断的赞美神，好，不断的赞美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全能者。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当以这个约翰写这些的时候呢，他不是第一个看到这个情境的人，不是看到第一个看到这个情境的人。好，第一个看到这个情境的人写在圣经里面是以赛亚书 第六章啊，其他诗篇没有写的这么详细，基路伯、沙拉伯这些都没有写这么详细，所以我们用比较明确的经文来解释我们所读的经文。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好，所以呢，这是第一次在这个主的宝座，主的宝座，做宝座的向先知以赛亚彰显。所以当他彰显的时候，他看到他这个宝座他宝座，然后呢看到烟云充满，殿震动有大的音声音，然后你看到有六个翅膀六个翅膀的沙拉弗那你可以看这个六个翅膀的沙拉弗在当中不断的口中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所以你去对比一下启示录所以六个活物同样的四个活物同样是六个翅膀口中不断的说圣哉圣哉圣哉有形容的是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呢而且主的降临，殿就充满了烟云那么通常面对主的这个降临用沙拉弗来显现的时候，沙拉弗的意思呢就是焚烧者火，用火去焚烧的那一位，所以通常都是代表神的圣洁的临到，圣洁的临到。所以呢以赛亚先知看见神的宝座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意念，他不能活了，不能活，因为我们都是污秽的人，所以在上帝的光中我们知道我们是必死的，所以他就说我灭亡了，我灭亡了，然后他就知道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很奇特，他没有讲别的，嘴唇不洁，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讲，我们人的污秽是借着口出来的，我们里面的肮脏，里面的脏是借着口出来的，对不对？主说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怎样？污秽人。所以我们是一个污秽的人，就借着我们的话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常常对我们口中所做说的悔改，因为那就显明我们里面的污秽。好，那这是第一次以赛亚先知呢看见的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次，第二次呢是以西结先知看见的。以西结先知呢，那同样的我们看第一章，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我来读第三节加勒底人之地巴鲁河边，神的话临到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跟那个圣灵提这个约翰是相似的然后呢他就看到 第五节，那么呢有四个活物的形象显现出来，有没有？刚才我们看到四个活物，对不对？第一个，他们有人的形象。第六节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两个腿，就是两只脚。所以呢，前面啊，撒拉弗或者是启示录，我们看到是六个翅膀。哦，那以西结说，我看到的是四个翅膀，两个脚，哦，两个脚。哦，然后呢，啊。再来呢，再来我们来看他的脸面。第十节，至于脸的形象，各有人的脸，右边有狮子的脸，左边有牛的脸，后面有什么？鹰的脸。所以你看到啊，这个他看到活物有四个面相，对不对？那以西结就说，我是看到每一个活物都有这四个面，知道吧？一面看起来像人，一面看起来像牛，一像鹰，像狮子，四个面相，四个面相。所以这个四个活物呢，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基路伯，这就是基路伯啊，基路伯就是神面前的四个活物啊。那么呢，那他们就在行走，啊，行走，好，行走，然后呢，同样的哈。啊，那我们再往后面看一下，二十六节啊，四个活物是一直跟着宝座动的，或者宝座是跟着四个活物动啊。然后二十六节，好，在他们在四个活物的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好，又看到宝座，对不对？但同样的，你讲到宝座，你不知道它到底实在是什么，所以还是用仿佛，看到没有？用仿佛，哦，它不能说啊有什么，哦，就是跟前面启示录讲的好像一样，仿佛蓝宝石，蓝宝石我们刚才看到的，哦，形状有像人，腰以下有金睛，有火，有火的形状。然后第二十八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的虹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样。好，下面就给我们解释了，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荣耀的形象。好，所以我们要从有解释的去看没解释的，这样知道吧？好，有解释的来读没有解释的。好，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约翰到天上看到坐天上宝座显露出来，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这样知道吧？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啊，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他就是用宝石比喻，红宝石、绿宝石、红来彰显他荣耀的什么形象啊。好，那么呢啊，这就是啊圣经里面哈，圣经里面啊讲到的哈，讲到的。那么呢啊，这个。撒拉弗或者是啊基路伯哈，撒拉弗基路伯哈，然后在他们之后呢，啊，他们之后哈，也有圣经也有一些诗篇里面会讲到一些点点，但都没有这么具体的讲。好，那我们就回到启示录来。所以呢，到底这四活物是指撒拉弗还是啊这一个基路伯呢？啊，解经家各有意见，哈，各有意见。但我觉得他重点在他要彰显什么啊？如果是他要彰显上帝的圣洁的部分，通常显露出来的就是这个啊撒拉弗的样子。如果要显露出上帝的威严、荣耀、审判，都是基路伯的样子，所以你用这个简单的啊分类就可以，所以啊，就是当上帝要彰显他的圣洁的时候，通常用啊撒拉弗的样子，就我们启示录看到的，六个翅膀。如果上帝要彰显他公义的时候，那么撒拉弗会露出两个腿来，像光明的铜。铜我们前面讲是审判，所以显出公义的时候就会有基路伯的样子。所以呢，你们可以回想第一次出现基路伯是在哪里？
论道。
哎，没关系，约柜有，对，创世纪当上帝把人赶出伊甸园，就找基路伯把守，有没有？基路伯把守，哦，所以我说了，当讲到审判公义，就是基路伯会出来，哦，所以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好，那我们就再回到这边来。所以呢，第四章这边讲的情象，哦啊，让我们用一种想象，就是上帝从宝座中显出他的荣耀来，知道吧，哦，显出他的荣耀，那么也有七灵在那里，哦，然后第六节，宝座前像一个玻璃海，啊，明亮如水晶，前面我们讲的像红像光， 很亮的，对不对，哦，好，这些呢，然后四活物的片体都满了眼睛，啊，这个刚才在以西结书我没有指给大家看，哦，以西结书有讲这一个，哦，这个呢，啊，这里就讲到这些复活物呢很奇特，它就是用眼睛来表示，哦，表示它知道，啊，周围的所有的一切。那么四个脸面比较特别，四个脸面，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一个像人，一个像回鹰，对不对，哦，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呢，用四个活物来代表所有受造的活物，哦，所有受造的活物，哦，那么啊，会飞的用鹰来代表，哦，用鹰，那么野兽呢用狮子，哦，那么啊，这一个啊，这个人所驯养的啊，用牛，还有一个尊贵的是人，所以用这四个脸面来显示，来显示在神面前的啊那个万有的受造物，啊，用这四个活物啊的一个脸面来，那四是一个表达，哈，啊，四是一个表达，因为啊四呢，四是圣经里面四是讲受造的总和，啊，所以他不会用更多的面向，就用四来表达。受造的总和，啊，或者地上的所有表，用四个面向去表达，哦，所以四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好，
对不起，我有点不是很了解，是 things 吗？
不是，当上帝讲到
是
一二三四的事，
哦，OK，
好，所以呢，刚才我有说为什么沙拉弗基路伯啊，在这个启示录都可能，因为如果你说啊，他就用六个翅膀跟四个翅膀分，当然你可以分，对不对？哦，但是呢，这边讲到的这些啊，六个翅膀的是遍体满了眼睛，这个是讲基路伯才有，哦，讲沙拉佛没有讲这个，在以西结书第十章，哦，所以我会跟大家讲，应该是同样的，只是在它彰显不一样的时候，显露出来不一样。哦，这个刚才在前面二十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有讲宝石的时候有讲到啊，以西结书讲宝石的时候啊，有讲到这个二十八章，哦，有讲到啊，他本来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不是沙拉，是基路伯，哦，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四节，哦，
一点小小的请求，真的快听不大懂沙拉伯跟什么伯
了。基路伯，
对，那可能中文太，可不可以在上面写？这很丢人的事情，你说。
哦，好，
所以可以写在中在白板上面，
okay，
沙拉伯跟基路伯什么
伯。好，可以，所以啊，这等一下拿笔过来，哦，就是我们把音直接翻译，哦，用他的音直接翻译出他的名字来，哦，所以刚才 Sophie 问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为什么用碧玉宝石等等，因为碧玉宝石就是神所给受造的，神自己的荣耀，或者神自己的丰富，神的尊贵，那么给这些受造的，那基路伯是非常尊贵的，所以撒旦原来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他受造的时候是啊全然美丽的，智慧充足，全然美丽。那刚才我有提的，那么 啊，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哦，不是不好，哦，上帝给人尊贵不是不好，但问题在当人受造者不知道感恩的时候，想把当中据为己有，骄傲会出来，骄傲的后面接下来就是败坏的，就是败坏，哦，好，所以圣经讲撒旦就是，哦，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哦，好，那我们再回到这边启示录来，好，所以呢这些四个活物呢就在那里，哦，那么呢不断的喊颂赞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你是昔世今世永世的全能者，记得，哦，神是昔世今世永世，哦，因为上帝说我是就是我是，哦，好，那么这个名字呢在这个时候他们这样宣告上帝的名字，好，所以呢这边呢开始第四章开始先告诉我们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当我们接下来要明白那个以后必成的事，哦，以后必成的事，那么呢从天上看以后必成的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有一个重心，中心有一个中心，哦，不能离开那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什么，就是天上有一位坐宝座的在统管万有，他是配得敬拜的那一位，要记得我们思想这一切都要记得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配得敬拜的那一位，这是第一个思想的面。好，所以读启示录许多人就说告诉我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上帝告诉人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对人的帮助不大，以为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又怎样，对不对，就是因为被吓到，是因为你不知道上帝在统管万有，所以你如果知道上帝统管万有，所以我就面对困难，面对逼迫，面对艰难，我就不会什么，就不会惧怕，对不对？所以第一个要告诉我们，做宝座的是统管万有，坐在那里接受敬拜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主日来到教会，就是先敬拜，因为敬拜才会让我们的心放对位置，我们面对许多的事情我们的心要先放对位置，所以先讲敬拜。第二个讲什么，当第九节，当四活物把荣耀尊贵感谢，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宝座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的时候，24位长老就俯伏敬拜，也是敬拜这一位，然后把他们的冠冕拿下来放在宝座前。好，第11节，他们敬拜说，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为什么？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个是一个奇妙的事，就是呢这些受造的灵界里面的，我们用天使或天使长好了，他们一直在跟神敬拜，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看到创造的奇妙，他们不断发现创造的奇妙，知道吗？不断发现创造的奇妙，所以前面讲对宝座的敬拜都是焦点在主的创造，还有主怎么样按着他的旨意创造，所以他们是从创造跟万有的运行去体会上帝的旨意，然后再说主我们知道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好，这一点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呢他是一个荣耀尊贵，荣耀尊贵权柄的完全的那一位，对不对？所以他是借着创造使得受造物去体会明白他的尊贵荣耀跟权柄，体会他的荣耀尊贵跟权柄， 如果上帝的荣耀尊贵权柄不创造的话，那么就没有受造物可以体会了。他可以维持原来的样子，他自己的荣耀尊贵权柄，对不对？但是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他造了万有，让万有来体会他的荣耀尊贵跟什么权柄。这样还不够，他还要把他的荣耀尊贵跟权柄分赐给什么万有。这样了解吗？
哦，因为是 devil right
devil 本来不是坏的哦，是他自己选择做坏事。哦，上帝可以给，就好像上帝可以给一个人聪明，对不对？但他可以用他的聪明去怎样做好的，也可以有可能去做坏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来思想的是啊，受造界呢啊，对上帝的创造一直会，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就发出颂赞来，知道吧？好，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啊，约伯记38章，这些都是圣经有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圣经看38章1到7节。啊，约伯记解约伯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一般我们解约伯记不太容易解释，啊，因为它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啊属灵的东西，啊，所以啊，如果我们啊只是从字面的话，我们会跳很快，啊，跳很快而啊忽略了他讲的东西，啊，所以你读约伯记读那么多，大概很难看到这边写什么。好，那我们来看38章。当约伯一直期待上帝跟他 回话，对不对？哦，其实上帝跟他对话很简单，哦，上帝对话就说啊，你想跟我对话可以，哦，你先用，你要如勇士束腰，对不对？哦，你想跟我对话，因为你觉得你有道理，那你来指示我，那你先看看啊，你有没有什么本事可以指示我，哦，所以上帝就问他，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告诉我，对不对？你要指示我啊，那你先看，简单用人的粗浅的想法就是说，你看你有多少能耐，对不对？哦，你有本事，那你先讲啊。哦，那上帝就说，你有聪明，你说，哦，地的尺度谁定的，哦，准绳拉在哪里，地的根基安在何处，地的脚石谁放的。当上帝做一切这一切的时候，我要讲的是第7节，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晨星跟众子呢，就是讲那些天使。晨星位阶比较高，哦，就是有那个地位的天使，就是天使长之类的，哦，知道吧？所以这些啊，他们都在看上帝的创造，然后看到地被造成的时候，他们是欢呼的。那么人什么时候才知道地的奇妙？其实人以前知道一些，对不对？可是我们一直到地是绕着地球转，是很后面的事。然后我们又知道地球的自转跟公转差了一个角，也是后面的事，对不对？而且因为这个角度，所以我们有春夏秋冬，是不是？然后因为有地球有自转，因为有月亮，所以有潮汐。我们这些都是很后面才知道的事，20世纪才知道的事，对不对？
对。
所以以前我们不知道这些事。这就是上帝创造的什么奇妙，所以天使是一直发现上帝创造的奇妙而赞美神。那我们人呢，以前我们知道蜜蜂会分工蜂，或者是啊这些雄蜂工蜂这些会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什么，我们现在有那个小的摄影机，我们现在有那个什么，那个叫无人机，所以我们现在更发现蜜蜂的奥秘高过我们很多， 比如说我最近看了一个 Discovery 的介绍，他们跟着那个蜜蜂跑，所以他们发现蜜蜂到了一个地步开始要分的时候，他们会派一些蜜蜂出去，他们就开始去找，找到一个可能可以筑巢的地方，这些蜜蜂会再回来，又带一些蜜蜂去，然后他们会开始在那里观察很久，然后他们就 做研究，他们会知道这个地方适不适合，然后这个地方筑巢的话雨水会怎样，温度会怎样，风向会怎样，你知道吗？谁教他的？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只是到现在因为我们有这些科技，我们才发现它的什么奇妙、然后呢，蜜蜂那么多，蜜蜂在蜂巢里面，其实它温度会越来越高，但是没有，它可以有它自己的结构跟散热的方式把那个温度散掉。上帝创造的奇妙就是这样。
那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就是已经都结束，大家都理解了吗？
没有，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人还在经历这些创造的奇妙当中。再讲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 土壤不好，我们会施肥，我们会把虫子杀掉，对不 对？那为了增加产量，其实现在欧洲的这些人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现在后悔了，开始后悔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的葡萄酒的香味跟以前比起来差很多了，所以他们就开始研究。以前我们都是研究化学为主，土壤这些都是地质都是化学、物理学为主，他们现在研究的叫做、土地生物学，土地生物学，不是自然，就土地生物学。土地生物学是什么？就是我要找那个没有被污染的土壤，看这些虫子留在那里的用处是什么。那我讲一个就好，就是他们发现整个虫子的循环链底下，到最小的他们的尸体或者排泄物出来的东西会去溶解土壤里面的那些微量金属，这些微量金属才会被这些葡萄藤吸收，这个微量金属才会成为芳香的原子的核心，知道吧？我们现在的芳香剂都是用有机做的，但是呢，它真正的核心的芳香是一个金属元素在中间的一个原子结构。好，这样了解。好，我们再回到第四章来。所以呢，为什么这些受造的天使一直赞美神？因为他们不断的去发现上帝创造的奇妙，所以呢，他们一直在宝座的前就赞美。而且很重要的是，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所以他们过去不太知道说上帝你为什么造这个。那后来明白上帝造这个的用意了，为什么要造这个，又明白造这个的用意，所以他们就在当中不断的赞美神。好，所以第四章呢，当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我们讲到的第一个要紧的就是，如果我们要明白以后必成的事，就是明白教会在地上为什么，我们要知道是为了让我们不断的去认识上帝的创造跟创造的奇妙，还有它里面的旨意，让我们来敬拜他，敬拜他。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在我们身上会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上帝为什么你让我面对这个难题，对不对？结婚很好，可是呢，你发现你跟配偶之间有一些的冲突存在，是不是？那我们就会在这个冲突当中受许多的艰难，那用意是什么？上帝给我们孩子很好，对不对？可是孩子不带来我们的挑战吗？ 也带来我们的挑战。为什么？其实我们一直在经历什么？你的创造的旨意是什么？你创造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大卫在诗篇讲，我受造是奇妙可畏，对不对？那我们本来的心力是想逃的，有没有？他本来是想逃，我往哪里逃，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信得过上帝，你造一定有你的旨意在的话，我们才会从当中去体会跟发经历上帝的用心。
就是因为会疑惑到天使的样子，就是因为小时候不小心看了一个魔鬼代言人，是张思成演的。
天使的样子哦，天使的样子啊、哦，没关系，我们不从电影去想哈、哦，我只能从圣经跟你讲。好、哦，第一个天使的样子呢，在旧约时代，每一个看见天使的人，好、哦、都会被震撼。
太美了。
通常不是太美。
我好套。
通常是大有能力。好、哦，你看到天使都是大有能力。对不对？你看到天使，你会马上惊恐起来，因为你好像站在一个非常啊有能力的人面前。哦，那古代可能是啊，所以他们通常形容天使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看到天使，古代的人看到天使是知道的。哦，比如说亚伯拉罕看到三个使者，对不对？哦，他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就过去俯伏在地上，对不对？接待他们。然后啊，有一些天使看不出来，像罗德看的天使他就看不出来，只以为是外人过来，对不对？外人过来。但是参孙的妈妈就看得出来，有没有？参孙的妈妈就觉得、然后基甸也看不出来、基甸也看不出来，对不对？基甸只是跟他对话而已。那耶稣也看见有手上有拔出来的刀，所以他知道这个是非同小可。所以天使的形象呢，通常不是我们电影里面画画里面的什么两个翅膀在飞，圣经都没有这个形象过、都是一个、人可以认识的一个形象，但是带出一个特质来。好，那么 第四章还没有完，第五章他继续看见、所以刚才我们先讲哦，我们要看将来必成的事。第一个，我们心中要知道有一个宝座在天上，那是我们敬拜的中心，对不对？好，我们要存一个心意来认识上帝创造的旨意， 来敬拜他。好，还没有完，第二个呢，是第五章要讲的。他看见这个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好，我们先想到一个书卷，里面外面都有写字，意思就是以前人的书卷是羊皮卷、羊皮卷，所以一个羊皮敞开，这一面写完的翻过来写另外一面、所以叫做里外都写着字、然后呢漆印，漆是一个完整，对不对？漆印封严的，就是以前的这个重要的文件、用羊皮写好以后卷起来，然后在封口的地方用蜡封上，然后盖印、盖印。所以如果你不经过许可，没有权利开这个卷，你就把那个封蜡给破坏了、所以要开，谁要有这个资格来把这个书卷上写的东西展现出来，那么呢他要配开这个书卷，这样了解、所以有一个大力的天使，你看这个大力的天使，所以一定是他的形状跟整个看起来是非常雄武有力的、那么他就在大声的喊说，谁配得开这个书卷，揭开这个漆印？所以谁可以把这个漆印打开，然后把书卷打开，让人知道书卷的内容。好，那么呢，结果天上地上地底下，所以所有的受造界，上帝所造的这一界都没有可以开的。好的，第四节很奇妙， 约翰一看没有佩德展开书卷的揭开漆印的，他就大哭，很奇特，他就大哭。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书卷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觉得哎，约翰你干嘛大哭，对不对？所以显然约翰知道什么意思，他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他才怎样大哭。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书卷到底对约翰是什么意思，要不然我们不知道约翰为什么大哭，对不对？
泪哭点滴呀，那有什么办法？
不是哭点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书卷，书卷带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刚才我们读以西结书，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熟悉的圣经以西结书第二章。刚才第一章是看见宝座，对不对？还有前面的四活物，然后呢第二章这个做宝座的就跟他讲说，你起来，我要跟你说话。你看跟启示录很像，他说灵进到我的里面我就起来，然后呢对我说话的说，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一直悖逆我嘛，所以你去，我差遣你，那么呢你要对他们说，那么要对他们说话。好，第八节，书卷在第八节，我对你所说的话，你不要向那悖逆不要向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那么呢我就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书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看到没？跟前面一样，一个书卷内外都写着字，其上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好，那么我们就直接往第四节，就是你领受这个书卷呢，就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你去以色列家，然后将我要对他们讲的话对他们讲，然后呢但是要记得第七节，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虽然是这样，第十节，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你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然后去跟他们讲，不管他们听不听，你就要讲。好，所以书卷是什么？上帝要对以色列家讲的话，知道吧？上帝要讲的话，就圣旨还好，以色列根本不听，这样知道吧？所以是上帝讲的话，了解吗？可里面满了什么？哀嚎叹息悲痛的话，谁哀嚎叹息悲痛？上帝。所以书卷记载上帝的心意，要对以色列家讲的话，知道吗？所以呢，当这个书卷内外写着字的时候，对约翰来讲要紧的是什么？前面他领受的，要把将以后必成的事，他要告诉七个教会，知道吗？记得哦，启示录是写给什么？七个教会哦，所以这是要对教会讲的话，对不对？那么对教会讲的话，如果没有人配开揭漆印，那这个话能不能讲？
不能。
那么教会，这就是约翰难过的地方，知道吧？为什么？因为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记得教会从主升天之后到现在已经差不多60年，教会在逼迫困苦患难当中，那么使徒们除了他以外都殉道了，对不对？其他重要几个开始的使徒也都殉道了，那教会被逼迫到这样，还有呢，耶路撒冷也被毁灭了，圣殿被毁灭，因为主后70年就被毁灭了，是不是？所以呢，到底教会要怎么办？如果上帝的话不能够讲出来，那教会希望在哪里？这样了解吗？所以约翰突然之间就觉得，那怎么办？这就是他哭的原因，这样知道吧？因为他要告诉弟兄姐妹啊，面对这么大的痛苦，弟兄姐妹 会来找他，问他什么？主什么时候再来？哦，你叫我们忍耐，忍耐，忍耐，要忍耐到什么时候？哦，那逼迫，那连你也被逼迫啊，是不是？哦，你这么老了，哦，也90岁了，还要被关到打石头的厂那边去，是不是？那你要说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要了解约翰的那个苦境，哦，他很希望知道教会在这么大的艰难底下，那上帝，你把那个你要你的旨意告诉我们，必要的事、必成的事告诉我们，哦，那现在做宝座的说必成的事写在这里，但是呢，大力的天使说谁可以开书卷？他说没有人可以开，所以这是突然之间，哦，突然之间啊，约翰就痛哭，哦，痛哭啊，所以他的痛哭是因为他实在关心弟兄姐妹，他实在在意上帝的家，他实在在意这个啊教会在地上所受的苦难，哦，所以他很想很想啊能够明白，所以呢啊，但是呢第五节就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么呢长老中有一位就对他说，你不要哭，为什么？因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那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得胜，所以他就告诉他说，这个你不用哭，不要哭，因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我们知道这是讲啊创世纪49章，49章雅各给他儿子的预言，对不对？讲到啊，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哦，啊，他们以色列人以为是大卫，其实大卫只是预表，哦，那真正的狮子呢是指耶稣，他是啊谁？你说以西结啊，
不是，是那个
约翰，哦，啊，约翰还没，后面才要吃，后面他会吃，现在还没吃。对，
第四章就说已经给他吃了，
嗯哼，
他吃了之后就感觉口中很甜，
对，
这些，那就是代表没有，不是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个书。
哦，以西结讲的是讲以西结那个时候，当以色列人被掳了，国家灭亡了，将来怎么办？所以上帝给一个他们将来的要讲的东西给以西结吃的，所以以西结就讲了，对不对？哦，所以以西结从后面就开始讲他吃的书卷，把书卷的内容写出来。
他看了书卷吧？
不是啊，一定要吃，
要吃，
对
okay,
对，上帝的话要吃进来，
好，我会好好的吃的。
哦，圣经用吃来表示我们真的领会进来才算数，哦，不是在这里，是要内心去感受，所以以西结的不是这里，这里以西结是针对犹太人，这里是针对所有的教会，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
是现在是气干所有的教会，
所有的教会，
哦，然后的后人就对了，
对，所以呢啊，所以不一，所以类似，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啊，只有犹大的支派的狮子，好，大卫的根，我们知道啊，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啊，然后他已经得胜，得胜我们知道他死而什么复活，啊，所以呢他配得展开那七印，啊，揭开那七印，展开那书卷，好，所以呢接下来约翰就看见了，那么有像羔羊的，有羔羊站立，他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七灵，哦，在王普天下去的那七灵，所以我们看见第六节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基督，复活的基督，所以复活的基督呢，啊，他本来是王，是狮子，对不对？可是在宝座前呢，他却用羔羊的形式，啊，来展现，哦，因为他是借着羔羊来得胜的，哦啊，所以他是狮子，但他得胜不是用他的，啊，权力来得胜， 他的得胜是用他的顺服来得胜。
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他长得像 lion， 然后他的那个一个 sheep， 那个不是 sheep， 就是一个羊也会顺服他。
不是，就是他好像羊这样顺服上帝。
哦、OK，got it。
所以呢，这边我们就看见哈，这个宝座跟四活物跟长老中间，羔羊站在那里。羔羊，记得这个羔羊呢，不要以为是那个抱在手上的羔羊，不是，这个羔羊的意思是一岁大的公羊，一岁大的羊已经是蛮大的羊，
很好吃
就对了。你可以这样说，一岁大的羊意思就是最好的羊要献给上帝的。好，所以呢，这里我们就知道他像是被杀过，像是被杀过，就是告诉我们他是被杀而复活的那一个。七角，记得七就是角是力量，他有他的完全能的力量，我们讲全能的神。七眼是全知，然后他是圣灵，圣灵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一位那么呢复活的主在那里。好，第七节，这个尊贵荣耀那么满了圣灵的这一个羔羊呢，他就从宝座的右手拿着书卷。哇，因为他配得，所以呢当他拿书卷的时候，那么呢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就俯伏在他面前。所以他们就是你看，原来敬拜是敬拜做宝座的，对不 对？现在的敬拜是敬拜做宝座的和羔羊，做宝座的和羔羊，所以羔羊本来是隐藏的，在他死而复活就彰显了，神的灵本来也是隐藏的，那将来会彰显。好，那么呢他们就拿着琴跟圣满了香的金炉，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琴的意思呢就是赞美，以色列人就是用琴来赞美神，用琴来着。那么金炉，炉就是代表烧的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赞美跟祷告就是敬拜。所以我们前面讲敬拜，所以这边四五章在讲敬拜，讲敬拜。所以呢当我们思想信仰的时候，思想这个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跟未来的时候，记得不能够离开敬拜的这个位置，知道吧？我们受造是来敬拜神的，我们受造是来敬拜神的。这个是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对不对？前面第十一到十一章讲我们被救赎，对不对？第十二章讲我们被救赎做什么？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对不对？献给神，我们理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那个字就是敬拜，因为换成敬拜我们不太懂，所以敬拜跟侍奉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受造就是来敬拜神，但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所以我们要被救赎才能够来怎样敬拜神，来敬拜神。所以呢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那个受造的用意，就是我们要敬拜神，但是呢要敬拜神呢不是嘴巴喊哈利路亚就好。
我发现了一个魔鬼藏在细节里一个小细节，你刚刚说对弟兄们，你并没有说兄弟姊妹们，
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保罗时代的人就是用弟兄代表所有人。
好，懂了，律师。我以为是那个家长比较不听话。
不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人当代人写信的习惯。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基督徒我们受造，刚才我说了我们受造就是为了来敬拜神。那么敬拜神呢，一定要你要知道上帝是配得敬拜， 所以不能说啊，你就要喊哈利路亚就好。你为什么喊哈利路亚？你说主我感谢你，那你感谢主什么？你要知道为什么，对不对？
就很好听啊，哈利路亚听起来很好听啊，音乐啊。
那你就把音录起来一直放就好了。
对啊，不是吗？
是这样吗？那我就请进才录一个我爱你，然后你天天放着听。不是这样哈，不是这样哈。
我们之间是这样烂铜锣。
哎，不是这样子哈。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哈。啊，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一定要让我们有体会去感谢他、赞美他。我再讲，上帝要让我们有体会，我们发出的感谢跟赞美才是出于我们的什么？真心的。
就是 totally understand， 完全了解就对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就看我们知道多少哈。所以你看以弗所书呢，第一章讲到上帝第三节啊，我们颂赞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他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第一个就问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赞美神是因为上帝已经把天上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有没有拿到？
拿到了。
如果我们没有拿到，那我们要赞美神就不是那么样。我们的赞美有些时候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啊，我们常常比较容易用地上得着赞美神，对不对？
好，
我们常常比较容易在地上拿到的东西赞美神。
好，
比如说你考试考好的赞美神，对不对？考驾照考过的赞美神，
作弊啊，就不是过了吗？
好，不管，我们常常是这个心态，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讲不是，如果我们要颂赞归于神，要知道他把天上的东西给我们，因为地上的东西人也有机会给或者有本事给，对不对？那是天上的东西只有谁可以给？
上帝
可以给。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上帝给我们天上的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有没有收到？如果有收到，那自然我们就可以因为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发出什么赞美。好， 这个就是跟大家讲这个观念。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所以呢，这二十四位长老跟四活物赞美神，为什么？因为他配得。他为什么配得？好，他就把内容讲出来，第九节跟第十节，他们就唱新歌。好，新歌呢啊，这是不一样的歌。圣经里面啊，常常讲唱新歌做新事。这个新啊，就是在创造之后出来的，那就是救赎。救赎啊，救赎带出来的新。所以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如果人要见神的国，就要怎样？重生。如果人不借着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这就是新事。我跟你们立新约，给你们新的心、新的灵。所以这些心就牵涉到一件事情，就是从原来的创造当中，那么啊，加上了什么？救赎。加上救赎才有这个心。好，那你说这个心呢，在这边呢，那么就是它是从创造那么走向的救赎。那我再写在哪里？下面写的，你配拿书卷，你配开七印，因为你曾经被杀，用自己的血，因为这是讲耶稣的救赎，对不对？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的人来。所以记得哦，基督徒是被买的哦。我们本来是在罪的权势底下，本来是在撒旦底下，耶稣是把我们救赎出来。所以我们称他是主。所以一个人如果说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是让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才是基督徒。那要不然我们不是基督徒，因为 因为我们已经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中，因为他用自己的生命把我们买回来，买回来。那么各族各民各国啊、各方呢，就是用这四个面相，看到没有？用四个，因为代表所有的人啊啊，都可以从各个面相的人，主都可以把他们买回来。好，买回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我们现在是属神的。那么呢，成为国民做祭司，啊，那么将来在地上执掌王权，啊，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呢，这边使徒保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就讲，啊，所以彼得呢他就讲，啊，这一节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讲的，我们一个重生的人呢，啊，重生的人是什么？好，他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啊，我们被买赎以后我们就属神。属神什么？属神我们就是有成为祭司，成为上帝国度的人。我们本来就是祭司啊，我们没有选择性哦。
哦，真的吗？
对啊，我们本来我们是祭司，没有选择性啊。哎，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知道自己是祭司哦。
OK。
那祭司是一个严肃的事，对不对？因为祭司如果不圣洁，要怎样？
宰了他，把脚趾。
哎，所以祭司是一个尊贵的事，也相对是一个极什么？极尊贵荣耀的位分，也是相对是一个极度要求的一个位置，哦，所以你看，第一个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对不对？哦，第一个国民是指我们是天国的人，哦，我们属天国的人，哦，所以我们回天国就是跟回家一样嘛。
被神击杀，跟他一样，跟我想法一样，没错。
嗯，
那没错，那我没有说错。
哎，所以要记得，就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知道吗？我们是天国的国民，哦，天国的国民，哦，所以我们将来要可以回天上的国度，因为那是我们，啊，我们是属天国的。第二个，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祭司。哦，祭司记得，祭司是在上帝面前，哦，代表人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要记得我们是祭司，既然是祭司，我们就要为人怎样祷告，为人代求。那我们一方面保守自己，对不对？然后一方面我们为人祷告，为人代求。那我们也是用这个，我们也是侍奉神的人，然后将来我们在神所赐的应许上面执掌什么王权，我们在那边做王。好好，所以九节十节呢，这一个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就讲了，他们就把基督的救赎讲出来了。好，然后他们就开始在赞美耶稣的救赎，对不对？好，那第十一节开始，他又看见又听见，除了活物长老的周围有数不清的天使，对不对？数不清的天使，他们也一起颂赞，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七样，用七样来代表完全，七样。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这七样本来是给神的，那他们发现 那这给神的也是同样归给什么？羔羊。哦，然后呢，第十三节，再来就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你知道吗？耶稣不是讲石头会呼喊吗？哦，那这就是连石头都要呼喊，就是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哦，直到永远也。那么是活物啊，说阿们，众长老呼呼敬拜。好，所以这边我们看见的是第一个，第四章是颂赞坐宝座的创造，对不对？接下来是颂赞羔羊的救赎，再过来是所有的颂赞一切成全了，知道吗？好，然后他的赞美，他的形容方式是从宝座周围的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然后再加上什么？天使，对不对？再加上什么？所有。所以这就是启示录啊，约翰写作的方式，他是要表达所有的敬拜，对不对？但是他会用这样一次两次三次去代表什么？全部的敬拜。
他是用用画立体化吗？
这就是犹太人的习惯，同样一件事情讲三次，不是讲一样的话，知道吗？不是说你不可以再讲一次，你不可以再讲一次，不可以，他会讲因为怎样不可以，因为怎样不可以，因为怎样不可以，他重点就是不可以，但是他会讲三个，讲三次。他们认为这样子就应该很清楚了，就是万有都来敬拜上帝，很清楚了，对不对？然后他告诉你，你看最靠近宝座的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赞美神，你看千万天使赞美神，你看所有都在赞美，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要怎样赞美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第二个要紧的是，除了第一个我们读启示录知道将来必成的事呢，要知道我们是以敬拜为中心，第二个，这就是我们天上的家，这就是我们天上的家，知道吧？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在本来在寻找一个天上的家，或者寻找一个安然的居所，对不对？那么那个居所呢，人原来的思想的居所是在地上找，我们人本来在地上找一个居所，我们人本来在地上找一个安居之处，对不对？那么呢，但是呢，但是上帝要让人知道，你在地上找的安居之处都只是暂时的，上帝要带领人进去的安居之处就是天上那个位置，这就是摩西写的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你看诗篇九十篇第一节，
他名字取得太好了，都让我误会了，还写什么？诗篇啊，就是要读诗，所以
好，诗篇不会太难，慢慢读就好。好，诗篇九十篇第一节，摩西神人摩西的祈祷，对不对？他第一节就讲，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看到没有？摩西本来带领以色列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埃及被奴役了，对不对？然后他们想到应许之地，是不是？所以人的想法是我只要到应许之地就怎样，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人的想法是这样，其实不是，不是，上帝不是把你带到一个地方你就问题都解决了，知道吗？上帝要人在世上这些经历里面去知道上帝为人预备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上帝以他为我们的居所，这是圣经的用意，就是我们在世上到最后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有一个家乡是在什么天上的，对不对？但是呢， 重点是你不能说啊，我只想天上的家乡，地上我都不管了，你不可以这样知道吗？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又失去上帝的用意了。因为上帝要我们在世上经历学习操练，那我们才对天上的家乡有那样的信心跟盼望。好，这样知道哈，要不然我们信主了，我们就全部都升天去就好了。
不是，我们就成炒房高手了啦，想买哪里都买得到。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把第四章、第五章记得好。我再讲一次，这边有三个层次的颂赞。第一个是为创造，去创造，去体会上帝的旨意，对不对？而颂赞神。第二个，从救赎去体会救赎的旨意而颂赞神。最后，一切都完成了，颂赞神。好，这样知道吧？好，那第二个要记得，我们活在世上，或者说我们整个的盼望就是以神为我们的敬拜中心，然后我们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居所。我们把这些确定了以后，我们才用这样的一个位置来看我们所承接的使命，承接的位分。好，那我今天引用的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用意也是一样。以赛亚先看见天上的荣耀，然后接受任务，是不是？
嗯，是。
然后以西结也是看见天上的荣耀，然后接受什么任务？好，那后面那个我们比较不喜欢。好，就是以赛亚跟以西结接受的任务都是什么？都是讲半天没有人想听
他没有去上课，上口才课啊，
跟口才课没关，因为他们碰到了就是悖逆顶嘴的百姓，对不对？以赛亚说什么？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有没有？那上帝对以西结讲，他们是悖逆之家，是玩梗的，那你就是要去讲。而且上帝还警告以西结啊，不讲的话罪归你哦，你还会讲不可，对不对？跟耶利米一样，耶利米上帝说什么？你要去讲，因为他们是铜墙铁壁，然后你的头要比他们硬。所以圣经的用意是在讲什么？其实就是让我们后面的人得到一个镜子，就是说我们的心很刚硬的，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我们实在是得不着。所以为什么我们是被买的，而不是我们自己去赚来的？我们是被买的，不是我们去赚来的，也不是我们的行得好而配得。所以临到我们的是恩典，临到我们的是恩典。好，这是第四章跟第五章。
但是那个约翰的话，他没有办法打开那个书卷的大哭，他这个是一个领导人的无奈，还是为了那七个教会的将来而哭？
他不是无奈，他是为了教会的将来，因为他要知道他要有话来帮助这一群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那前面有，前面第二章第三章都有，上帝说我给你们应许，对不对？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约翰呢到天上，他要从那里去看见。所以从第六章开始，我们就知道教会在地上的灵界里面的光景了。2000年来都是这个情境，2000年来就是从第六章一直到第18章，其实到21章了，20章都一样，教会一直面对同样的情境。
同时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基路伯跟那个
撒拉弗，
那 那那个因为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都有壁画这件事情，对，那那个像以前我刚看看那个就是那个一些教会的一些那个壁画，但是他在这个壁画里面好像很少有那个基督佛跟三老人的形象，
因为他在那个在旧约里面呢，以色列人啊会做出那个影像，但是呢，他就是画出来大部分就是只有翅膀而已，因为你脸面呢只能说很像，所以你画不出来他的脸面。所以如果你的本质像啊我的这个本质，他就有一张这个图，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样图？可以啊，好，你们有没有这张图？这个就是在耶柜上面的两个基路伯，就长这个样子，哎，耶柜上的。
可是我有没有看？我看到三个。
第四滴应该可以画。
这个没有，就是这是耶柜啊 ，the ark。
对啊。
然后上面有两个基路伯。
哦，对，没错。
两个基路伯有没有？
两个伯就对了。
对，
两个阿伯就对了。
不是两个阿伯，两个天使。
两个天使。
好。
像基路伯，像那个沙拉伯这方面的那个，好像在壁画上比较少出现。
我懂了啦。
对，因为它通常是连着耶柜画的，哎，所以如果你们要看彩色的，就是看彩色的耶柜。
Google 就有了，Google 上就有。
嗯哼，就有彩色的耶柜的图。啊，为什么这个图还会有？因为以色列人想重新做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会把它想象出来。
献上祭的话，也是做祭司。那这个讲法的话，是在旧约里面没有，直到新约以后的话，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在旧约里面呢，这个在旧约里面呢。一开始上帝讲，上帝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就讲，我将你们背出来，在创世纪，不是在出埃及记，我读给大家听，第十九节，十九章第四节，他说，他们到了利非定西乃的旷野，在西乃山下安营，所以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上帝就讲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上帝的心意本来就在，有没有？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你们是我的圣洁的国民，你们是属我的子民，对不对？全地都是我的，但我拣选你们做这个事。好，那么后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以色列根本不配。上帝已经说我要这样做了，对不对？我也把你们从埃及带过来，是不是？所以接下来呢，上帝说我就要跟你们立约，你们好好自洁，我要跟你们立约，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就问题大了，为什么？因为摩西上了山，他们就在山下怎样？作乱了。
打麻将吗？
他们就败坏了，对不对？他们就做金牛犊，然后淫乱，然后上帝就跟摩西说什么？这批人我不要，
就被击杀的意思。
上帝说不要，他说我要把他们都杀了。那摩西就跟上帝说不要这样。摩西为他们代求，所以才有后面的这些历史继续写下来。所以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上帝先告诉我们他的心意，然后再告诉我们这个心意为什么那时候做不成，然后再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上帝一直用管教的方式、责备的方式、劝勉的方式，人都怎样死不悔改，简单讲就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上帝最后用什么方式？ 上帝说 我的爱子为你们死、啊、那如果我的爱子都为你们死，你们还是不肯悔改，那么就怎样？所以人的罪就无可推诿，知道吧？将来人在上帝面前不能跟上帝说，因为你没有给我这个，所以我做不到，因为你没有怎样，我做不到。人可以讲各式各样的理由，到最后人在上帝面前没有理由。上帝说 我都替你做了，我儿子都替你做了，对不对？你只要接受就好了，那你连这个都不肯。
那我可以问个问题吗？那就是因为怕这样啊，那犯了罪会怎么样？那跑去信喇嘛教，会不会很尴尬？
不是很尴尬，因为人啊，我上次跟你们讲过哈，啊，人没在这个世上，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人没有对付罪的权柄，没有对付罪的恩典，所以人往哪里去都是什么，就没有用处的，没有用处的，对。哦，简单讲，一个人很痛苦，你不能要借着吃毒品来打发时间，你的生命还是一样的。嗯，好，可以哈。所以我们明白这四五章以后，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看的时候，要记得约翰陈述的方式一定是先天上带地下，地上在天上在地上，知道吧？哦，那么这个地要记得，也不是我们地上的地而已，包括地上的灵界。好，要记得地包括地上的所有的活动，包括灵界都在地，都在地。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来看一下这个第六章，我们就先读第一节到十七节。好，那请。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又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大把大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手里拿着天平。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有何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鹦鹉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上帝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的数目。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夜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一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捡起来，山顶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 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户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好，那我们就来啊，先来，接下来要开始看啊，这个七印开始揭开的情境，哦，揭开的情境。那七印揭开以后呢，那我们先啊知道七印之后就是七号，哦，所以第八节呢，揭开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近约有两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号就是那个长的那个喇叭，哦，号角。然后呢，接下来第八章就讲第一位、第二、第三啊，一个一个天使吹号，哦，吹到了第六位天使吹号以后，那么呢，再接后面，再接后面，那么呢，啊，在后面的时候呢，就我们就看到啊，就看到啊，这个啊七碗，就看到七个碗，哦，七个碗。好，那么到了第七号，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看到啊，有第七个碗。所以呢，到了第十啊十六章，哦，我们就看到七个碗，哦，啊，神大怒的七个碗。那么一二三四五六，同样的这样子啊，七个天使啊，到了七个碗，哦，所以呢，那从天上我们会看到七印、七号跟七碗，哦，七印、七号、七碗，哦，那然后呢，我们会看到的是这个七个里面，它分三组描述啊，哦，三组，第一组是一二三四一组。然后五六一组，七单独，啊，就是说你会看见一二三四看起来比较像明显的一组，啊，那五六看起来比较明显的一组，那七，所以他会用这三个方式三组来描述啊，描述。好，那么解释七印、七号跟七碗的时候，他的啊这些话语呢，啊，他不是启示录自己啊开始这样讲而已。哦，它有一个基础的地方是原来啊这一群弟兄姐妹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弟兄姐妹已经知道的信息，在这个信息之上继续阐述的，哦，继续阐述的。好，那个信息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要把马太福音的这些话啊，放在心上，哦，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啊要跟这个七印、七号、七碗啊做一个对比，知道吧？啊，哦，对比。
那是什么？牧师暗示我们是要把马太全部背下来？
啊，不用背下来了，就是你知道写在哪里，然后读一读，啊，有印象就行。
好害怕。
嘿，好，我们来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啊，哦。从第一节到啊到三十一节，马太24章第一节到三十一节啊，那我们就从这个你开始念好了。嘿，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前进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里，我是恶人，将来在这里没有石头，只有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说：“你们倒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六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灾难由作生产之难之难，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被万民恨，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只有好些假信之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术增多了，许多人的爱心才渐腐败了。唯有忍耐的人必然得救。这篇我有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诽谤的证人站在圣地上。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未选民，那日子必减少的。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集在哪里。那些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用宝铜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到从四方从天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得来。
好啊，我们读了马太福音24章的话哈，然后同样的话写在马可福音13章啊，所以啊，我们先看啊，第一世纪的弟兄姐妹他们原来知道的东西啊。啊，原来他们就会回想使徒们当时教他们的，对不对？因为啊，人很想知道啊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第三节就是耶稣说这个圣殿将来要被拆毁，完完全全的拆毁，啊，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就是完全的拆毁。所以呢，啊，这些门徒就觉得很惊讶，啊，因为这个圣殿是盖了46年啊。一直在盖，盖那么久的，对不对？怎么会一下子就拆毁了？然后他们就问第三节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然后他们就知道这些事在主降临的时候，也就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些事是啊，一个 主来的时候，对不对？主降临的时候世界的末了，末了啊，到底会有哪些异兆，哪些预兆。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讲这些事就是将来必成的事是什么，有哪些。那耶稣说你们要谨慎，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啊，我们读这些将来上帝告诉我们将来必成的事要怎样啊，我们要谨慎。告诉我们这些就是怕我们入了迷惑，知道吗？也就是说不要被人的这些假冒的意识啊啊，这些被迷惑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从后面往后面读我们就知道，因为人在世上遭遇的日子蛮艰难的，在艰难的日子我们就会想要找出路，找出路就有机会被骗，对不对？好，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 啊，我曾经到一个游乐场哈，那我们在坐在那个看板看台上哈，看台上，我坐在最后面哈，我进去我就坐在最高的地方一看，那下面一个池子海豚要表演，对不对？那因为时间还有十分钟左右，所以呢就来了一个小丑，因为也是游乐场的人打扮的，然后他要娱乐大家，你知道他怎么娱乐呢？就是看到左边有一个门进来，右边有一个门可以进来，他就到左边去，然后有人要进来的时候他一直跟他招手，那个人就跟他怎样，跟他走，知道吗？那跟他走走走，他就把他从左边的门带到右边的人出去了然后那个人被带出去的时候才发现哎，被耍了，就 很生气，然后观众就会怎样，然后他就在看，我发现啊，比较安稳的人不会 被他招去、啊、通常是比较慌张进来的人就会怎样啊，被他招着走，然后他再用右边又带一个到左边去然后再从左边带一个到右边去。什么时候我们人会被骗？第一个一定是利用你紧张的时候，你看那个诈骗的电话诈骗的，对不对？一定用你什么，他讲到的事情可以让你紧张，你才会被骗，才容易被骗，知道吧？如果 你跟你没有关系，你就怎样，你就不管他了，对不对？但通常是，所以二十四章这里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入了迷惑，原因就是后面讲的，基督徒在世上会面对许多的艰难，许多的艰难啊，许多的事情让我们不解，然后我们会在当中思想哈啊，然后就会有人冒名，冒基督的名来迷惑人，所以我们最要谨慎的就是有人假冒基督的名，那在教会的就在我们历史中发生过很多次，很多人很多次发生什么？有人说耶稣要来了，要大家把田产卖一卖，家产卖一卖去等，对不对？等到最后耶稣没来啊，所以有太多次历史上发生过这些事。所以耶稣说有好些人会假冒的名来。好，第六节，为什么人会这样？因为有打仗的风声，打仗的惊恐，民攻打民，国攻打民，有饥荒，有战争，饥荒地震，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前面又讲有瘟疫，所以呢有这些，然后呢第九节说有患难，有逼迫，基督徒在世上有患难，有逼迫，然后呢不法的事会增多，假先知会起来，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十五节，行毁坏可证的站在这地，这个我们在启示录会继续讲，大家可以看到属灵的征战会越来越大，撒旦呢他在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会越来越大，这个我们在启示录会继续讲，然后接下来这个灾难的日子是很可怕的，因为主说这个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后来也没有，所以耶稣在讲一些灾难会一直加重，一直加重，对不对？加重到最后呢，没有再重的时候，耶稣就什么就来了，所以呢到时候而且很艰难，那二十四节，假基督假先知显大神迹大奇事，所以很多可怕的是迷惑信徒，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二十九节，那些日子过了，日头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人子的兆头就显出来了，然后神就召聚以色列人他的选民从各方聚集在一起。好，所以我们把这些记在心里面，有什么？有战争、饥荒，对不对？那 有各式各样的地震、瘟疫，对不对？有各样的灾难，还有基督徒要受逼迫，对不对？还有假先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还有他们可以行很多神奇的事，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灾难会越来怎样？ 越严重，然后到最后，到最后啊，连那个啊，这个那个可证悟的那一位会站在圣地，对不对？
再讲一次，节目
可证悟的，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啊，假冒上帝的名的那一位，其实就是敌基督。哦，所以耶稣讲的假基督、假先知，最后敌基督会出来，知道吧？
基督还是不是基督啊？
可是他很有能力呀、啊。
他是基督的弟弟嘛？敌的这个意思、
啊？不是不是不是，敌就是敌对的敌。
好丢脸哦！
哎，没关系，嘿。比喻比喻。啊、哦，不是二分之一啊、哦，它只是一个说法，哎，说法。所以呢，啊，然后最后天势震动，对不对？哦，太阳不放光，月亮变成黑变血，然后众星坠落，是不是？好，你把这些就读记在每一样，大概都记在心里。好、哦，那下次我们下面我们就开始读七印，你去看。好、哦，从启示录怎么样看那边，知道吗？知道吗？所以我们解启示录不能离开那边，了解吗？因为那主说过了，启示录只是把他说的什么
更明
确了，对，更详细一点，哎，而且他会站在天上已经揭开的位置让我们去看。好，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啊，你们回去可以就记起来那一段。好，我常常会回去那一段跟大家讲。好，所以呢啊，启示录没有为主所说过的东西在改变，什么都没有，其实就是主讲过的话把它更怎样，更仔细的陈述而已。那重点就是最主要就是要谨慎，不要入了迷惑。
我已经在祷告了。
所以呢啊，很多人就是啊，不当心我们就会被迷惑。因为啊，会被迷惑，我刚才有讲的，人什么情况下会被迷惑，就是会担心、紧张、害怕，我们就容易被迷惑。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心要安稳，不要担心害怕。所以很多人读启示录就更加紧张，那 不应该是这样，应当是更安心。所以我希望我解完你们更安心，而不是更紧张害怕担心。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乐意的向你的孩子们启示你自己，你乐意的将你自己原来隐藏的旨意向我们显明。阿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配得尊贵荣耀颂赞，因为你曾经被杀又复活的，你将我们买赎，使我们成为你天上的国民，成为你祭司，成为那一个将来执掌王权的。我们本着你的恩，在你面前向你交托和仰望，让我们在世上啊警醒啊遵行你的话语，紧紧跟随你走前面的路。感谢你的保守和赐福，眷顾众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